今天我们一同来思想的题目是人生像什么，人生是什么。当我们想到人生这个词的时候，可能有外在和内在的联想。外在的联想是什么呢？人生从婴儿呱呱坠地开始，学习吃奶，在一岁左右开始学习爬行、站立、走路，等到五六岁的时候开始要上学、要认字、要读书，上学上了十几年之后就要找工作，毕业了以后工作成家立业，之后再过了几十年的时间生儿养女，之后退休，在退休之后又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再怎么样讲起来就很伤感情了。简单的来讲，我们中国人用四个字来描写人生，就是生老病死。这是外在我们所看见的，不论是建立了多大的功业，不论是有多大的名气，到最后人都是要老，人也都是要衰弱，有一天要归于沉寂。在内在的来说，人生也可以用念起来是同样的音，不过是两个不同的意思的词来描述。一个是抱负，每个人都有他的理想，理想也就是抱负。同样一个词也可以用另外一种解释，就是抱负，就是报仇的抱负。这两句话怎么说呢？我们说一个人一生有理想，他的抱负，比如说做科学研究的人进了一个单位奋发图强，可能他的目标是有一天能够升到正式的研究员或者是教授，有一天如果能够得到国家科学院院士的尊荣那么是很了不起的事情，甚至有一天做得再好可以拿到世界级的诺贝尔奖。当自己的成就越来越大，研究的著作越来越多，就从教授再升到主任，从主任再升到所长，从所长升到院长，从院长有一天可能升到校长，甚至有一天国家看你的成就很大，请你做部长，也许再做更高的，不晓得是副总理还是院长。那这是我们一个人内在可能有的抱负，当走科研这条路的话，希望能够越来越成就越大。以做生意的人来说，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梦。在中国人当中，我们很熟的就是一个人企业家叫做王永庆。他小的时候家境非常不好，曾经在夏天很热的时候沿街卖冰棒，手上卖给人家红豆冰，自己腿上是一腿也是红豆冰，过过这样的苦日子。有一天他成了亿万的富翁，这些都是用很大的努力所换来的。这个是他的梦，成立了跨国的企业。在我工作的公司里面，以前也有一位总裁，小的时候家境也很不好，曾经在 Shea Stadium 卖过花生，在卖花生的时候只是为了赚了一点点小钱能够过日子，能够上学，没想到还被那里霸占地盘的流氓欺负，把他打了一顿。所以他从小就发奋，有一天要创大事业，绝对不以卖花生为满足。后来他也成了世界级的药厂的大老板。有很多人的抱负是能够做大企业，如果能够跟East Brunswick 的市长在一起照张相，照片放在办公室或者放在家里，觉得很风光。过一段时间以后，生意越做越大，这个市长的照片还不够，有一天跟州长一起照了相，再把州长的照片挂在办公室里面，更风光了。 最后有一天可能到了白宫跟总统再照一张照片，那更不得了了。这个是做生意的人可能会有的梦。那么也许大部分的人，我们在科学的研究上，在生意方面可能都没有做得那么好，但是最起码我们有一个工作，我们总是希望有一个我们的工作能够过得好一点，生活的环境能够改善一些，所以我们才会出国，对不对？从国内啊，花了相当的努力，经过重重的考试，或者存了很多年的钱，有一天到了国外。那么在国外的生活其实并不好过，原来小的时候有很多的梦，那么但是年纪越大也就发现自己是那么的有限。我记得自己小的时候，我的梦，我最佩服的人就是开公共汽车的司机，每次公共汽车开过我家的门口，我一定跑出去，那时候跟他笔直站好，敬个礼，我将来要做这个司机。后来稍微大一点以后，觉得发现那开火车的司机比开汽车的还伟大，所以看到开火车的司机都很尊敬。再大一点，觉得开飞机的更了不起，所以希望将来做驾驶员，立过很多的这样的志向。但是年纪越来越大，也就发现很多的志向不是自己想要达成就可以达成的。那么到了40岁50岁的时候，所关心的问题不再是自己能不能拿诺贝尔奖，不是自己能不能够创立跨国的公司，而是成天在想公司下一次裁员的时候会不会轮到我，这是很实际的一些问题。我也看到一些朋友从年轻到年老不断的改行，一直到了40几岁50几岁还在改行。那么也鼓励自己的孩子要能够选双重甚至三重的主修，能够增加自己将来就业以及存活的机会。有的人的抱负不一定是在工作上，但是心里面想到他的抱负就是娶到或者嫁给一个自己理想的对象，那就是人生最大的满足。所以到处在找全世界最漂亮的女孩子，那么也有的女孩子在找全世界最英俊最潇洒最能干的男孩子。有的人一辈子都在找，也有的人可能比较幸运，20几岁就找到了，或者30出头就找到了。然而呢，找到的时候真的结了婚，有的时候发现结了婚以后才发现对方是虚有其表，跟自己想象的完全是两回事。不过也有的时候结了婚之后发现对方实在是好，比自己想象的还要更好，只是自己配不上，好像是一朵鲜花不晓得放在哪里去了哈。觉得娶了这个人嫁了这个人是糟蹋了人家，这是我们人生的一种抱负。另外一种的抱负就是一生总是有一个愿望，希望能够出口气。在我们中国人的习惯的里面，有不少人喜欢念武侠小说，尤其在睡觉之前哈，让这些武侠小说进入自己的梦乡之中，好像自己也是那个能够飞檐走壁哈的这些武侠一样，能够在这个松树上面哈，这个斗剑打来打去，松树摇捏摇，但是不会掉下来，对不对？看过电影的人知道我在讲什么电影哈。中国有这样的故事，有些人就是立了愿要报杀父之仇哈，那么练功第一练就是20年，然后去找仇人，有一天终于找到了，这个斗的这个遍体鳞伤，自己身上也都是血，最后一剑戳下去，使对方毙命，报了杀父之仇，下一步是干什么？人生的目的达到了，这个仇报了，于是就跑到五台山去当和尚去了。西方也有这样的故事，基督山恩仇记，对不对？他的心里面就是要把当年的这个怨气能够发一下，让他的仇人受到折磨。有些人的人生的他的目标就是这样，他的人生就是一场报复。曾经有过一个很有名的医生，他是内分泌科的权威。我的父亲在几十年前得过很严重的甲状腺机能亢进症， 经过很多朋友的介绍找到了这个医生，这个医生把他治得非常好，但是他经常要找这个医生检查，他非常佩服这个医生。但是有一天我听见父母，我的父母在那边谈话说我们需要换医生了。为什么？他说那个医生自杀了，那个医生是大学教授，是大大有名的医生。哎呀，我从小的心灵就不了解他为什么要自杀。后来长大了，我的父母再解释给我听，他们跟这个医生认识，然后知道这个医生从小就很家里很穷，后来考上了医科，在上医科的时候学费交不出来，差点不能够读下去。结果系里面有一位老教授很看得起这位年轻人，于是不但是资助他，甚至有一天当他毕业的时候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希望这个年轻的小医生继承他的事业，继承他的诊所。那么这位老医生的女儿从小娇生惯养，长大了也不例外，当她嫁给了这个年轻医生之后，经常就奚落她的先生说你有什么了不起，都是我爸爸的钱。所以这个医生今年受到他太太精神上的这样的折磨，婚姻非常不愉快，他就立志他要赚最多的钱，他的钱要多过他的岳父的钱，他要出这口气。有一天他的名气很大，他的钱赚得很多，当他在医院里走来走去的时候，全身上都是有风的，后面几十个学生跟着他。但是当他人生的目标达到了，当他出了这口气之后，他没有再可以努力的对象了，而太太仍然是跟他处得很不愉快，有一天他自己就上吊了。人生难道就是这样吗？英国的故去的首相丘吉尔曾经说过一句话，说人生像什么呢？当他年老的时候，他说酒店打烊了我也就走了，听起来非常的潇洒，但是也非常的伤感，是不是？曾经有过一个电影的题目说我这样过了一生，到底我们是怎么样过我们的一生呢？是满足我们的抱负，满足我们的欲望，或者是报了一场仇，还是要求一家的温饱，有房子住，有车子开，有钱加油，只要还能够有点钱带小孩子上麦当劳就满足了呢？人生到底是怎么样？人生就是这样吗？信主的人，我们的人生过得和别人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对人生的认知决定了我们生活中间的优先顺序，也决定了我们的生活形态以及人生最后的果实。我们对人生的认知影响了我们对时间的分配，对我们才干的使用，我们精力的使用，我们财产的投资，理财的原则，人际关系的本末先后，都跟我们怎么看人生有关系。你要了解一个人，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就是问他你觉得人生像什么。有的人可能会告诉你人生像坐火车，很快，开始的时候很慢很慢，但是一旦快起来之后，你简直眨眼的功夫也没有，然后就到站了。有的人说人生像坐船，颠颠簸簸，上上下下，起起伏伏，在你昏昏欲睡的时候就到了目的地。有人说人生像走马灯一样，一代一代之间好像经过的都是同样的事情，然后到达同样的原点。有人说人生像玩牌，像赌博，有的人说人生像一场比赛，有的人说人生像一场闹剧，有的人说人生像一场梦。你对人生的认知对你影响非常大，这个大的程度超过你自己所以为的。比如说，如果一个人觉得人生是一场游戏，那么这个人会很注重享乐，他是一个美食者，他要住最好的房子，他一生的希望就是开 名牌汽车。如果一个人看人生是比赛，他就会很注重效率，很注重速度，他经常处在紧张兴奋的状态，人生的得失决定了他的情绪，也决定了他的人际关系。如果人生被当成是逃难或者长跑，一个人就会很重视 节制重视他的习惯，并且节约他的资源，这个人会有很强烈的危机意识。他从来不会注重享受，即使赚了很多很多的钱，有很大的成就，他也不会享受。他不但自己不会享受，他也看不得他的家人、他的孩子、他的部下有喘气的时间和休闲的机会。你我的人生观，今天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的人生观是什么？是不是像鸭子划水，表面比人家平静，但是脚底下很忙，和别人一样很计较，整天在斗争，整天在怄气？作为神的儿女，如果我们要让我们的人生在永恒的里面活得值回票价的话，我们必须放下今天世界上社会上流行的说法跟想法，回过来看看人生的说明书，创造我们的那一位他怎么说。圣经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以后，如果我们用现代人的讲法来讲的话，就是上帝要我们不要服从这个世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让上帝在我们的里面彻底的改造我们，改变我们。这样的话，我们会越来越认清那完美的一位给我们所赋予的价值有多高，他的计划有多好，他的远景有多么的美。我们接下来再稍微再深入一点看圣经怎么说。根据最近出的一本书《直奔标杆》这本书的作者 Rick Warren 在他最近出的一本书《The Purpose Driven Life》这本书的里面分析，他说圣经，他读圣经读出来的心得是，从上帝的角度看，人生最起码有两个比方，一个是考验，另外一个是信托。如果了解人生是考验，是一场考验，是一场信托的话，那么对于我们一生努力的方向跟成果跟价值有相当的影响。我们先来看人生是考验是怎么回事。其实圣经里给我们看到的这种例子很多，上帝在人的一生的当中持续的测试我们，精炼我们，让我们的品格一天一天的被炼净，使我们的信心、顺服、爱心、操守和忠心这几方面的操练都不断的长进。在创世纪的里面，我们看到上帝为了要使他所爱的人成才，他使得亚伯拉罕在年老的时候要面临一个抉择，要把他的儿子以撒拿来当作祭物献给他。他为了让以撒能够成才，让他很辛苦所做的工作成果所挖的井被别人抢走，或者刚做好的工作就被人当天晚上半夜里面就被人用泥沙用石头把它填满了，被人捣毁，被人抢走。上帝为了让雅各成才，他让雅各被人家欺骗，一再的占便宜，十次改了工价，不是往上调，都是往下调。我们在创世纪里面也看到，有的人在这种试验的当中失败了，像亚当，像夏娃，没有通过考验。在撒母耳记下，我们也看到大卫王也受过几次的考验，但是他没有通过。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看到很多通过考验的例子，有很多的小人物，像创世纪里面的约瑟，原来是奴隶，但是他通过了情欲的考验。在民数记里面，我们看到有约书亚、加勒，他们通过了胆量的考验、恐吓的考验。还有旧约书卷里面的路德、以斯帖、但以理，他们都是通过考验的人。圣灵在人身上的工作，不只是要改变一个人的性格，更是要改变一个人的品格，并不是让当年的巴勒斯坦人路德或者是拉合变成喜欢做犹太人、做以色列人一个性格上的转变而已，更重要的是品格上的改变。我们也看到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所说的五章二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十三节里面讲到圣灵的果子，九种味道：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这些都是品格里面所流露出来的芳香。神试炼我们，来磨练我们的品格，同时也显出我们品格的程度有多少。人生的每一面每一刻其实都是试验，上帝每一刻都在查看我们。你我对人的态度，对困难的反应，我们怎么处理成功，怎么处理冲突，怎么面对病痛，怎么面对失望，我们怎么面对天气，还有我们礼拜一早上上班之后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上帝多关心，他甚至注意关心我们帮别人开一个门，或者是随手捡一张纸屑。我们是不是对于买菜的时候或者吃饭的时候，对于店员，对于餐馆里面的服务的人员有礼貌？我们在教会还有在朋友家的时候，我们是只顾跟熟人聊天呢，跟大人聊天呢，还是我们也关心那些生人，我们也愿意跟孩子们打打亲切的打打招呼？这一切上帝都在看，他也都关心，这些都是考验。在基督徒长进的过程的当中，我们往往也会碰到很多人生很剧烈的变化，有很多解决不了的难题，一些很绝望的处境，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批评和指责。尤其难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碰到上帝很沉默，我们呼求他好像没有回应。但是你知道吗，往往我们感觉到上帝不在四周的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在试验中的高潮，是最重要的时刻。如果我们了解人生本来是一场考验的话，我们就会明白生活中间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一道测验题，没有一件事情是没有意义的，每一天都很重要，每一秒都是机会。所发生的事情使得我们品格更纯化，使得我们的爱心更自然，使我们更依靠神。试验不管大小都有永恒的价值。我们不能够忘记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他不只是监考的老师，他也是我们的教练。他的决心是要我们能够通过试验，帮助我们通过试验。他顾念我们的软弱，他也加添我们的力量。有一首诗歌说，他所赐的十架不会重过他的恩典。我们所受到的试炼都是神化妆的祝福。每一次当我们通过试炼的时候，上帝都非常的高兴，他都记下来，都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奖赏。人生是一场考验，人生也是一场信托。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拥有很多神所信托给我们的东西，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看得很便宜，看得很随便。上帝信托给我们时间，上帝信托给我们少年的力量，上帝信托给我们健康，他信托给我们才干、机会、人际关系，这一切都是他的礼物。生活中间的所有资源都是上帝的赏赐，他信托给我们照应管理，像他当初把伊甸园交给亚当跟夏娃一样。我们是他的管家，圣经上说全地都属于耶和华，万有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可能真正拥有什么我们自己的东西，上帝把一切借给我们，借给我们来享受，借给我们使用，借给我们发挥。只要我们活一天就用一天，有一天我们走了，上帝再把这些借给其他的人。上帝造人的时候，他把管理的才干跟能力给了我们，到今天都没有改变。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不论是房子，无论是车子，无论我们的地位、财产、工作、信用卡，这一切都是上帝给我们领受的，没有什么好炫耀夸口的。在座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有到外地去度假看朋友的经验，有的时候住在朋友的家里面，主人把钥匙给我们，让我们尽情的使用他家里的 设备，他家里的冰箱、厨房、洗衣机、浴室、卧室、客厅、电视、游泳池，你要怎么用就怎么用，纵情的享受。但是当我们享受的时候，我们从来不会忘记好好的保管所有的一切。当交还给主人的时候，是整理得干干净净、清清洁洁的，这样宾主尽欢。今天世界给我们看到的原则，这跟这个相反。只要不属于我的地方，我就不需要，我也没有这个义务去花功夫照管清理。信主的人不会这样。我们知道，也互相提醒，这是上帝的产业，我们尽我们所能的谨慎使用，好好保管。以礼拜堂来说，我们看到地上有纸屑，我们看到地上有饼干，有面条，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本分，也是我们的特权，去把它清干净，不应该当成是管理员或者是别人的事情。当我们聚餐或者吃自助餐的时候，吃多少拿多少，吃完了绝不把杯子或者盘子留得到处都是等着人家收，或者自己一面在人家家里或者在教会堆垃圾堆，堆到最后还埋怨说怎么那么不方便，为什么没有人清这些垃圾。在马太福音24章到25章的时候，主耶稣在回答门徒有关于世界末日的问题的预兆这些的时候，主耶稣连续讲了几个比喻。主耶稣要他的门徒保持警醒，认真预备。主耶稣提到夜间的贼，提到忠心良善的仆人，也提到又饿又懒的仆人，聪明的和愚拙的童女，还有提到主人把银子交给仆人，5000两、2000两、1000两的比喻。主耶稣也讲到绵羊和山羊的比喻。这些都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当他有一天要回来的时候，都要跟我们计算我们是怎么样的经营和管理他给我们的资财和恩赐。今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小事，每一个小动作，都有永恒的意义。如果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忠心的话，上帝已经答应了我们3个奖品。在马太福音这里讲到，第一个是他的称赞，他要说忠心的仆人，欢迎你回家。能不能想象 George Bush 的总统在白宫的门口迎接你，并且还给你送茶，说忠心的仆人，欢迎你回家。有一天我们的主要在天堂的门口这样的迎接我们，这是多大的尊荣，多有意义的奖赏。第一个是主的称赞，第二个是主的肯定，他说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来管理，因为你在小事上忠心，我把大事交给你管理。第三个赏赐，第三个奖品是主的宴会，他说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想时间不多，我在这里再强调一下，钱财，我们所拥有的钱财是主给我们的信托，是主给我们的试验，又是信托又是试验。主用钱财教导我们信靠他。对于许多人来说，钱财是一个很大的试探。圣经上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换句话说，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安全感也就在哪里。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又爱神又爱钱财。人如果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约翰一书2章15节这么说。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6节到第8节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界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上帝以我们怎么样来使用跟处理钱财来试验我们这个人有多可靠。滥用挥霍是不好，能够用心而不用心理财，主也要跟我们算账。圣经说，我们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我们在不义的钱财，也就是世上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真实的天上永恒的钱财托付给我们呢？如果我们对上班、对做功课、对朋友的请托、对教会的事情都不认真做的话，上帝怎么能够托给我们在永恒里面更大的责任呢？我们在世上用钱的态度和我们灵命的长进有分不开的关系。我们今天我们对钱的态度是不是已经排除了上帝的主权和恩典运作的机会？主说他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我们今天把钱财是看成是我们自己的财产呢，还是主所信托的？ 人生到底是什么？人生是一场考验，人生也是一场信托。我们不再是自己的老板，我们的老板出题目的那一位以及所托付给我们的那一位是拥有一切的上帝。今天我们在世界上的生活其实是一场出差，好像一个大使从一个国家被派到另外一个国家去，有一天做大使的要交账，要回国述职，有一天我们要回真正的家。今天我们在世上的日子要怎么样的过，怎么样的奔跑呢？诗篇第九十篇说，愿主的荣美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做的工愿主建立，也愿主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怎么样的奔跑人生的道路呢？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奔跑的动力是出于基督的爱。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驱策我们的动力的不实在是人生的抱负，不是自己的雄心，而是基督在哥哥他身上为我们死的爱。今天帮助我们的是圣灵，今天的人生其实是圣灵的帮助，跟人的配合我们全力以赴。今天还有一样很重要的，上帝所引导我们的就是以他的话引导我们，让我们好好的读上帝的话，不再是依靠我怎么想，我觉得，或者人家怎么说，我们来与主同行，而是照着上帝的话，我们常常来亲近他，让我们专心的祷告，让我们常常花时间亲近主。有很多弟兄姐妹有使用行动电话的经验，使用行动电话最让人恼火的是两件事情，一个是讲话讲到一半没电了，正讲到兴奋的时候没电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这个讯号不清楚，讲了半天，这个你的话一秒钟停，一秒钟有，一秒钟停，一秒钟有，尤其碰到谈情说爱的时候，这是更煞风景，对不对？谈重要的生意的时候，把重要的信息收得不清楚，是很糟糕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耳朵旁边噪音太多，有很多的音乐，有很多人的嘈杂的声音，使得我们行动电话也听不清楚，需要叫很大的声音，可是还听不清楚。我们跟上帝之间的沟通是不是也常常是这样的情形？上帝给我们的是一条热线，可以直接通到他的宝座，但是常常因为我们心里面的噪音太多，杂音太多，或者是我们不够专心，所以有的时候停电，有的时候讯号接得很不清楚。因此我们常常要聚会讨论一个问题，如何知道神的旨意？听起来好像上帝很吝啬，不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好像上帝在跟我们捉迷藏。其实很多时候不能够知道神的旨意，是我们平常根本也不用心听，也不专心听。我们希望能够就像一个贩卖机一样，我一祷告一按，马上就有一个冰棒或者 一颗糖掉出来。上帝不做这样的事情，他不是贩卖机，他是亲手要给我们。上帝也从来不开补习班，不开速成班，他要一对一的跟我们作伴，来跟我们建立与他之间的默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清楚的认识上帝他为我们设定人生的考验，他希望我们成功，也让我们认识人生是一场他给我们的信托，他要我们活得好，跑得好，活得快乐，跑得有力量，有一天在终点线的时候，他在那里欢欢喜喜地迎接我们，把那天上的奖赏给我们，让我们今生的这些考验都能通过，在永恒的里面我们能够承受更大的责任。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觉到何等的欢喜，也是何等的惭愧。在世界上的日子我们过得很辛苦，也很紧张，实在是像一首诗歌的作者所说的，皆因各样没有将各样的事情带到宝座的前面求，我们还是自己在抓方向盘。我们虽然称为神的儿女，但是我们活得不像神的儿女，不但自己觉得很惭愧，很多时候也丢了你的脸。 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再一次的更新，让我们看见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也让我们看见在你有何等的丰富。主啊，使得我们就有信心也有勇敢面临你所给我们的考验，也让我们再一次的醒过来，不再抓这个抓那个，而认清今天我们是你白白恩赐的好管家，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过得平安喜乐，每一天也都能够使得别人过得平安喜乐，让这一生的日子无论是快乐饱足或者是贫穷饥饿，是病痛或者是健康，主啊，让我们的喜乐永远不会失去，让我们的目标永远不会模糊，让我们能够像保罗像加勒一样向着标杆直跑，一直等到我们得到从天上你所应许我们给的奖赏。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